今天是我们在华语崇拜最后一段的这个路加福音的讲道信息。我们今天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24章第1到第12节，让我来念。路加福音第24章，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所以这边所的指的那些妇女，指的就是那些在受难节的时候呢观看耶稣进入坟墓的那些妇女。那些妇女呢就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地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行你所指示给我们的话。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也跟大家说复活节快乐。当然今天呢，我们要庆祝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最重要的这个重点在哪里呢？那就是他作为主，作为弥赛亚的身份得到证实。我怎么知道这个是这个复活最大的重点呢？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呢，清楚的这样子的表明，他说什么？他说神呢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耶稣复活，因为他原本是不被死所拘禁的。这耶稣，彼得说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些门徒们都能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就说了这个结论，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都当确实的知道什么？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在这里呢，很清楚的彼得把这个复活的这个意义呢表达出来，那就是神呢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是神亲自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在我们受难节的那个崇拜里面呢，长安牧师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好像这些门徒一样，好像这些妇女一样，我们要等待神的回应。确实我们等了3天，神已经回应了。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确实确据的表明了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基督。当我们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忽然间想起说，哎，对了，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这句话不是在这个圣诞节也是天使对那些牧羊人说了同样的话吗？还记得吗？在圣诞节那一个晚上，路加福音第2章，天使就这样子对牧羊人说，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很出名的话，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然后说什么？他说他就是主，他就是基督。所以从圣诞节所开启的事件一直到今天复活节呢，整个事情已经完成了。我们所信的耶稣，他确实就是主，他确实就是基督。当我把这两段复活节跟圣诞节的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很清楚地把这两个关联放在一起。主基督，主基督，耶稣就是主基督。可能你会问说，哎，牧师，你是怎么样的把复活节跟圣诞节这两处这样子很关键性的经文，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哎，这两者呢放在一起？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记得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就是我记得圣经里面圣诞节确实有讲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复活节也就是使徒行传开始也有这样讲，所以呢就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了。而这个记忆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才能够这样子的把两个观念呢，复活节跟圣诞节结合在一起。而这个记忆点呢，确实就是路加呢要大家在这个复活节所非常看重的一个事情。我们要纪念这个事，我们要记得耶稣所说过的话。只有这样子的一个思念呢，才能够真的让我们把整个路加所要表达的整个故事呢清楚的表明出来，并且认识说复活节是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复活这个整个事情呢，大家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哇好像很离奇的一个一个超自然的现象。喂，哇，竟然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好像看一个魔术表演这样，哇，很特别很惊奇。不是的，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要记得耶稣对于这件事情他表明了什么，他说过什么话，然后呢在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的时候，整个事情的意义就会浮现出来。在我们的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天使们呢就是这样子的提醒这群来到坟墓前的这些妇人，告诉他们说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你们要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告诉你们。他已经说过这些话了，他已经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然后路加就告诉我们，这些妇女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所以他们到底记得了什么，而他们应该想起什么话？当我们回去看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哎，确实耶稣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耶稣是三次这样子的来预言他的受死、复活和复活，三次这么说。前面两次呢是取自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21节到22节跟44节，所以在第九章呢他已经预言了两次。可是路加也告诉我们在第九章里面什么呢，就是当耶稣讲第一次讲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他说他的意思呢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够明白。他们不但是不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个事情的意思。这个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然后呢耶稣还第三次的讲这个事情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耶稣清楚地表明说我会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第三天复活。然后呢同样的路加又再次地说这些事情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哎，牧师啊，耶稣三次的预言他的受难、受死、复活，可是他们很路加也很清楚的记载他们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讲了三次还是不懂。弟兄姐妹， 其实呢，他们不明白耶稣呢是很情有可原的，因为你要想象，他们当耶稣第一次预言的时候呢，其实好像使徒彼得这样，他们心里呢已经隐隐约约，他们知道耶稣就是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在他们的心中里面，这个弥赛亚哪里可能会要受苦受难受死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他是弥赛亚嘛，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所以如果他们连耶稣的受死受难他们都不能够接受，更谈不上还要接受他会死里复活，不可能的事情。在当时候，他们唯一所了解的复活呢，就是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所形容的那种复活。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时候说，那些睡在尘埃中的必有许多人会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也有受辱永远被憎恶的。所以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门徒来讲呢，包括这些妇女们，他们心里所了解的复活，就是每个人在末日的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呢，所会经历的那种复活。他们当然就不会了解耶稣这里所描述的这种复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妇女呢，在第三日的时候呢，就会拿着这些香料，会到这个坟墓那里呢，就是企图把这些香料放在耶稣的尸体身上呢，就是使到这些这个尸体的腐烂的这个臭味不会太多了，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可是因为耶稣受死的那一天呢是逾越节的开始，所以呢他们一般上本来是立刻收尸的时候就立刻放香料，就这个过程就完了。可是刚好那时候是安息日，对不起，不是逾越节，安息日，所以刚好那时候是安息日的开始，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这么做，他们必须等到安息日结束以后第三天呢才能够完成这个放香料的过程。所以一般上呢，就是你放了香料，然后呢你就等到整个身体腐烂完成，然后那个骨骸呢都枯干以后呢，最后你就是拿一个箱子，然后把那个骨头收集起来放在箱子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做最后的安葬了。可是这些妇女当他们拿着香料来，本来要放在这个尸体身上的时候，进去看的时候，哎，发现呢身体完全不见了，看到的只是一个空坟墓。还好有天使们呢就向他们显现，然后呢告诉他们，这一个复活呢确实就是耶稣三次已经告诉他们的事情。耶稣为什么要三次的告诉那些妇女们呢？来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啊，可能吧，就是为了在复活节这一天呢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想起原来耶稣早就已经说过这些话了。虽然当时候说过的讲的那三次的时候呢，在从加利利一直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段路程里面讲的这段故事讲的三次的时候，虽然他们那时候不能了解，不要紧，在复活节那天能够想起，能够明白，能够记得，那个就够了。因为最终呢，这些妇女们也包括后来的那些门徒们呢，就会把这些耶稣所说过的话的点点滴滴完全串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能够明白耶稣所完成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耶稣的复活的意义能够抓得到。耶稣在整个过程中呢战胜了死亡，成为了全人类的救主。耶稣果然就是主，耶稣果然就是基督。我想当这些妇女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他们也必然也想起耶稣，当他在描述预言他的死跟复活的时候呢，耶稣也说过了其他的话。而这个也就是今天我要说的关键点，当耶稣讲到他的死跟复活的时候，耶稣还说了什么样很重要的话。 让我们回去看第九章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关键性的字眼。让我们先来看第九章，也就是当耶稣第一次第二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的时候，他还说什么？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要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赔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并在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帮把这人当作可耻的。也就是说，耶稣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预言他的受死复活的时候，把这个很关键性的这些话呢告诉了他们。这个是第九章的。然后呢，在第三次他又再一次的预言他的受死复活的时候，在第十八章的时候，耶稣又说了什么？耶稣说了很类似的话。他说什么？他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是妻子弟兄妇女儿女的，耶稣说什么？没有在这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没有在今世必得百倍，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耶稣 很明显的在他讲他的这个受死跟复活的时候呢，在第九章在第十八章都有提这样子的一些经文。而这些话呢，当我们把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很关键性的重点。第一个很关键性的重点呢，就是耶稣说，如果你跟随我的话，确实会有所牺牲。当我们想到初世纪的时候，那些信徒他们就因为跟随耶稣，就因为他们确信这个真理，很多的基督徒在初世纪的时候呢，都受到很大的逼迫，甚至还得牺牲自己的性命。这个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就觉得有些人呢，当他们要否定这个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呢，他们的论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可笑的，非常离谱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们为了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就说啊，没有啦没有啦，耶稣一定是耶稣的门徒啊，把他的身体把他的尸体跟他偷了，然后呢就编造一个很大的谎言说耶稣复活。然后呢也又有其他的人说，没有啦没有啦，一定是啊耶稣没有死了，他只是昏过去，然后在这个坟墓里面的时候他自己起来还是什么。如果是这些论点的话，就等于说什么？就等于说这些门徒们啊，他们呢编造一个谎言来自己自我牺牲。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不可能吗？哪里有人会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编一个谎言来自我牺牲，不可能的事情，完全没有道理。所以如果我们按逻辑来想的话呢，比较清楚的，我们很肯定可以结论的是什么？就是这些门徒们，这些妇女们，他们确实的见证了耶稣的死里复活，而他们就心甘情愿的为了守护这个真理，他们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比较说得通，对不对？而因为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好消息是确实的，他们呢才会觉得说，好，我为这个真理牺牲是值得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就是在九章第十和十八章，我们都看到他们必须为着跟随耶稣有所牺牲。同样的，在第九章第十八章呢，我们也看到耶稣说，是的，会有所牺牲，可是你们的牺牲呢不是枉然的，你们会在今生，你们会在来世呢得着生命。 因为耶稣会再来，所以你们的牺牲呢，不是枉然的。所以不管是在第九章还是第十八章，当耶稣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也讲到了这门徒们这两个很关键性 的主题，也就是牺牲跟得生命得回报。其实你会发现这两个重点跟耶稣作为主作为弥赛亚这个主题呢，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就因为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人啊，所以他能要求我们的牺牲。就因为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所以他才可以承诺我们会得生命得回报。当然当我讲这个牺牲啊得回报啦，有时候听起来好像有点很教义性啊，哦，就是好像我们是为了得回报所以我们才愿意牺牲，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明白这个牺牲跟回报的根基呢，是在于耶稣他本身就受死就得着复活。所以也就是说耶稣本身就是走这样的一个道路，受死死里复活的道路，所以门徒们呢也要行同样的道路。当然这个道路是有牺牲，可是这个道路也是有回报有生命。当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弥赛亚的时候，不单是耶稣本身要战胜死亡，门徒们也同样要战胜死亡。有时候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有的时候当我们听说比方说有些人啊，他能够得着一个新生命啊，可能就是他本来是生命可能重病的时候，哎，忽然间呢能够从重病中复原，或者是他们经历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让他能够有本来是很危难的，然后有新生命。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应该有听过这样子的一种见证吧，就是哎，当有些人next slide， 他们经历了这个新生命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得能够有第二次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呢，哎，他们看他们的生命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哎，我很难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我就要很好的活着。我一定要珍惜 我生命中的一切，然后呢我一定要不要畏惧做那些对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这个新生命是我这个生命是很难得得回来的，我要这样子活。可是弟兄姐妹，如果逃离死亡的人能够这样子的想他们的生命，我们是战胜死亡的人，难道我们不是更应该比这样的人更加的勇敢活着，并且我们要活得比他们更丰盛，难道不是吗？我们不是逃离死亡，我们是战胜死亡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真的是要活得有意义，我们呢要认定说是的，我们要这样子活。可是这样子活呢确实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要对抗这个世界的恶，对抗这个世界的罪。而在这些时候让我们真的是想起耶稣所说过的话，是的，我们有患难，我们有牺牲，可是我们也有回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面临死亡，可是最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承诺，让我们也能够经历这个胜利，最后得着这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会经历的这个十字架会是什么，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他的十字架就是在生命中他要为公义的事情战斗，可能他要保护他周围那些软弱的人，不管是在家庭或者是在社会。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他的十字架就是要爱他的仇敌，然后呢通过他的举动他的生命或者他所说的话要来继续的为他们做见证传福音，可能这个就是他们的十字架。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讲他们的十字架就是要在教会或者是在各个不同的 宣教的场地里面，他们要有所牺牲。不管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总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牺牲了，可是他同样复活了。我们也同样要在我们经历的患难中，我们要得胜。那时空坟墓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仍然活着，我们也一样。让我们来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主啊，你为我们战胜了死亡，叫我们也同样的活着。恳求主你赐我们这永活的信心。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